2026年1月30日，在宏观的全球视野里，它是黄金黑色星期五，使金价在一天之内狂泻16%，创下40年未有之暴跌记录的至暗时刻。而在中国深圳水贝这个掌握着全国黄金珠宝命脉的批发市场里，这一天却成为了无数家庭梦碎的终点。对于那些卷入杰我瑞黄金骗局的投资者而言，这一天是那个名为杰我瑞的庞氏骗局暴雷的梦醒时分。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黄金大牛市中，人们曾以为只要上了车就能稳赚不赔，却未曾想第一批重仓杀入的人此刻正站在水贝寒冷的街头排队维权。从深圳的一家小公司暴雷，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多米诺骨牌倒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逻辑链条？这是一场关于贪婪的狂欢，还是一次对盲目投机的惨烈惩罚？深圳水贝，这个方圆不过几平方公里的地方，流淌着全中国70%以上的黄金珠宝交易额。这里是财富的集散地，也是欲望的放大器。在这里，无数的小作坊、代工厂、批发商日夜不息地吞吐着金银。而在这一轮史诗级的黄金牛市中，一家名为杰我瑞的公司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成为了风暴的中心。要理解杰我瑞为何能卷走百亿资金，首先得厘清他原本的身份。廖商在水贝传统的生态链里，廖商是一个并不面向普通大众的隐秘角色。水贝市场里虽然遍布着成千上万的珠宝展厅、小作坊和小品牌，但这些中小商家并没有资格直接从银行或上海黄金交易所提取一手黄金原料，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廖商。廖商的传统生意模式非常简单且枯燥，他们负责回购旧金进行提纯加工，或者从上游获取板料，然后批发给下游的小珠宝商。他们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微薄的手续费和批发差价，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币生意，讲究的是周转快、渠道稳，与普通消费者的理财投资八竿子打不着。然而杰我瑞的经营者并不甘心于赚取这点辛苦钱，在互联网思维的冲击下，他们看到了一片尚未被开垦的韭菜地，那些渴望在金价上涨中分一杯羹却又不懂专业投资的普通人。于是杰我瑞开始了一场危险的转型，他们打破了行规，直接将触手伸向了 C 端的个人消费者。首先，他们开发了便捷的小程序，打通了线上交易的链路，让买卖黄金变得像买奶茶一样简单。其次，他们祭出了价格战的大旗，通过零工费、买金砖等极具诱惑力的活动，迅速在价格敏感的消费者群体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更关键的是，老板亲自下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懂行、实在、带大家赚钱的专业人设。在金价单边上涨的疯狂作用下，这种人设极具杀伤力。看着屏幕里不断攀升的金价曲线，再看着直播间里老板信誓旦旦的承诺，成千上万的粉丝放下了戒备。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往财富自由的捷径，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精心设计的猎杀场。如果杰我瑞仅仅是低价买进，顶多是亏本赚吆喝，还不至于演变成一场百亿级的灾难。真正将这家公司推向深渊，并将无数投资者拖下水的，是他们推出的两项所谓的金融创新玩法。第一把镰刀，几寸黄金。这是一个击中人性弱点的设计。按照规则，用户可以将自己手中的实物黄金通过快递寄给平台。平台在收到黄金后，会按照当时的回收价格先支付80%的现金给用户。这听起来似乎很划算，用户既拿到了80%的现金去周转或应急，剩下的20%则变成了平台上的活期资产。用户依然拥有这部分黄金的所有权，可以随时根据实时的市场价格选择赎回实物，或者直接卖出变现。在金价疯涨的大背景下，这个模式简直是完美的。对于用户来说，这意味着用20%的资金成本实际上是压在平台的货值，撬动了未来金价上涨的全部收益。这种一鱼两吃的诱惑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智，他们忘记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在一个非正规的线上平台把你价值连城的真金白银寄出去，换回一串数字代码， 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第二把镰刀，预定价。如果说寄存黄金还是带点实物属性的借贷，那么预定价则是彻头彻尾的金融对赌，且杠杆率高的惊人。在这个模式下，用户只需要支付极低比例的定金，也就是保证金，就能在平台上预定一大笔黄金份额。例如，支付10000元的定金，就能锁定价值40万元的黄金。规则很简单，只要金价上涨，用户可以选择补齐差价，提取实物，或者更直接的，让平台按市场价卖出，直接提现利润。这里隐藏着一个恐怖的数学逻辑，用10000块锁定40万的货，意味着杠杆率高达40倍。在正规的期货市场，10倍、20倍的杠杆已经属于高风险区域，且有严格的强平机制和风控手段。而在杰我瑞这个草台班子里，这40倍的杠杆完全是在没有任何监管的黑箱中运行的。此时的杰我瑞已经不再是一个黄金买卖商，它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赌场，而且在这个赌场里，平台是唯一的庄家。杰我瑞模式的核心逻辑漏洞在于，当所有用户都在做多黄金时，平台要想盈利就必须做空。或者更直白的说，平台其实并没有真正去购买足额的黄金来对应用户的订单。如果是正规的金融机构，面对这种巨大的敞口，一定会通过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但杰我瑞显然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们玩的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用后来者的钱去支付前者的利润和提现。然而2026年以来的黄金市场是一辆高速飞驰的列车，金价一路狂飙突进，这意味着用户账面上的浮盈在疯狂增长。对于做对手盘的平台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只要用户选择提现或提货，平台就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填补这个巨大的价差窟窿。在这个没有任何专业风险对冲手段的平台里，他们实际上是在裸奔着对抗整个全球黄金大牛市。必然的结局在2026年1月18日降临。起初是一些敏感的用户发现提现速度变慢了，原本承诺的秒到账变成了 T+1， 然后是 T+3。 紧接着平台出台了所谓的限制措施，限制每日提现额度。在金融世界里，任何形式的提现限制都等于是一封公开的死亡通知书。他直接告诉市场，我没钱了。恐慌情绪瞬间引爆，挤兑潮像海啸一样涌来，所有人都在疯狂点击提现按钮，或者冲到水贝的门店要求提货，但一切都太晚了。维权群里的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涉案金额可能高达100亿，波及上万人。虽然官方后续通报可能会修正这个数字，但对于每一个身在其中的家庭来说，损失都是100%的灾难。所谓的寄存黄金早已被平台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融化变现，填补了之前的窟窿或被转移。而那些预定黄金在小程序里不过是一串随时可以清零的数据库代码。关于杰我瑞事件最令人唏嘘不已的细节在于一个时间差。正如前面提到的，1月30日，也就是平台爆雷后的第12天，国际金价迎来了史诗级的崩盘。如果仅仅是如果，杰我瑞的资金链能多撑这10天，撑到1月30日那场暴跌，局势将完全逆转。在那场暴跌中，金价单日跌幅巨大。如果平台坚持到那时候，所有做多黄金的高杠杆用户将瞬间爆仓。平台作为庄家将大获全胜，不仅不用赔钱，反而能通吃用户的本金。但这恰恰证明了这种模式的荒谬性。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完全不取决于经营能力，而是单纯取决于几天内的市场随机波动。这彻底剥离了商业的本质，还原了其赌博的内核。杰我瑞的倒下并非孤立事件，它是这波黄金狂热中最极端的表现。在这个时间点，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市井街头，人们的精神状态都被金价的 K 线图牢牢绑架。在 A 股市场，那段时间简直是含金量的狂欢，只要股票名字里沾个金字，或者主营业务跟矿产稍微沾点边，股价就能原地起飞。 ETF 基金被买爆，券商不得不发出限购令，仿佛那不是金融产品，而是限量的救命药。市场情绪狂热到什么程度？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逻辑成为了真实的交易策略。有人说，买黄金的人赚钱了， 心里高兴，所以今晚要喝酒庆祝，这利好白酒板块，于是白酒鼓掌了。还有更离谱的，当新闻报道甘肃白银地区发生地震时，股民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灾情，而是白银要剧烈震荡了。在这个狂欢的派对之外，还有一群人备受煎熬。对于正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来说，三金是绕不开的传统习俗。金价飞涨，意味着婚嫁成本的直线飙升。一边是丈母娘的期待和乡邻的眼光，一边是高不可攀的金价。年轻人在这种夹缝中焦虑不已，而对于传统的线下金店来说，这波牛市竟然是寒冬。这听起来反常识，但符合经济逻辑。传统金店靠的是赚取工费和品牌溢价，而非单纯的金价波动。当金价高到离谱时，消费者要么在这个价格面前望而却步，导致销量断崖式下跌，要么即使要买，也转向了没有任何工费，只具备投资属性的投资金条。数据不会撒谎，周大福在短短九个月内关停了上千家门店，其他老牌金店也纷纷收缩战线。在一片关店潮中，却有一个异类逆势生长，以老铺黄金为代表的古法黄金品牌。他们看透了一个趋势，既然黄金已经贵到普通人买不起，那就干脆把它做成奢侈品，卖给那些不在乎价格的人。通过复杂的工艺、极具文化感的营销和现代化的审美设计，他们成功地将黄金首饰去金融化，转而赋予其极高的艺术溢价。这导致黄金市场被劈成了两半，一端是极致的实用主义，大家疯狂抢购投资金条，只为保值；另一端是极致的奢华主义，富人通过古法黄金彰显品味，而中间那部分原本属于普通大众的日常首饰消费被彻底掏空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从中国深圳水贝的个体悲剧拉升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宏观风暴。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2026年2月2日的太阳升起时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一股彻骨的寒意。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金融世界仿佛经历了一场核冬天的预演。这场风暴始于贵金属，迅速蔓延至美股科技板块，最终连全天候交易的加密货币市场也未能幸免。如果说深圳水贝的解我瑞事件是人性贪婪在微观层面的溃烂，那么这72小时的全球市场震荡则是宏观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预期错位引发的剧烈海啸。风暴的起点依然是那个被无数人视为避风港的日子，2026年1月30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以及全球无数的电子交易终端见证了历史。黄金，这个被认为是抗通胀、抗风险的硬通货，毫无征兆地击穿了投资者的心理防线。金价在盘中一度暴跌 16%， 直接跌破了每盎司5000美元，这个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整数大关。对于黄金这种波动率通常极低的资产来说，单日 16% 的跌幅堪称地震级。如果说黄金的下跌让人心惊肉跳，那么白银的崩盘简直就是一场屠杀。白银价格从 121.75 美元每盎司的高点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线坠落，最低触及74美元每盎司。这意味着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白银的市值蒸发了近 40%。 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你的一套房子上午还值1200万，下午就只剩700多万了。这种波动性彻底击碎了贵金属避险的传统叙事。随着美股收盘，传统市场的噩梦暂时告一段落，但对于七乘24小时交易的加密货币市场来说，恐慌才刚刚开始。1月31日周六，这股源自华尔街的寒气吹到了数字货币领域，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未能独善其身，价格一度暴跌 10%， 直接跌破8万美元关口。以太坊及其他山寨币更是血流成河，整个周末全球投资者都在焦虑中度过，大家盯着红彤彤的屏幕试图寻找一个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明显战争升级、没有大规模经济数据暴雷的情况下，市场会突然死给你看？答案指向了一个人。这次崩盘的导火索并非来自经济基本面的突然恶化，而是来自华盛顿的一则人事任命传闻。 随后被证实。1月29日晚间，市场开始流传一则消息。30日晚，特朗普正式宣布，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将担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凯文·沃什可能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如鲍威尔或耶伦那样家喻户晓。但在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和宏观策略师眼中，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极致的政策倾向。强硬派中的强硬派，沃什以坚定的鹰派立场著称。他长期批评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主张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并支持更为激进的量化紧缩。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基本的货币逻辑。过去几年金价的疯狂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极其一致的预期之上。美联储将开启降息周期，重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即量化宽松 QE。 然而沃什的上任意味着这个预期被彻底打碎。如果说 QE 是央行开闸放水，那么 QT 就是央行拿着大功率水泵把市场里的钱抽走。对于黄金和白银这类本身不产生利息的资产，它们的价格高度依赖于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环境。当市场意识到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可能不仅不降息，反而要强力抽水时，支撑高金价的逻辑地基瞬间坍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反应如此剧烈，因为这是对未来几年全球货币政策方向的一次重新定价。当然，将所有原因归结于沃什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在1月30日之前，贵金属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堆满炸药的火药桶。第一，获利盘过于拥挤，在长达数月的单边上涨中，几乎所有人都赚了钱。巨大的浮动盈利让投资者的心态变得极其脆弱，谁都想在顶部跑得比别人快。第二，地缘政治的缓和。就在同一时间，伊朗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市场的避险需求骤降。第三，预期透支，所有的利好降息、避险、央行买入都已经被价格充分计入，甚至过度透支。当沃什上任这根导火索被点燃时，哪怕只是一点点火星，也足以引爆这个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踩踏式的出逃。在这次暴跌中，白银跌得比黄金惨烈得多。这背后除了宏观因素外，还隐藏着白银特有的两个致命弱点：逼空机制的断裂与工业需求的证伪。白银市场一直流传着逼空的神话。由于白银市场体量小，全球市值仅约 5.2 万亿美元，远小于黄金的33万亿，极易被大资金操控。在暴跌前，多头利用了白银库存结构的一个漏洞，可交割库存，即符合交易所交割标准的现货极少，占比不足 30%。 多头通过囤积现货和期货合约，试图逼迫空头在高位买入平仓，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博弈，俗称逼空。但逼空是把双刃剑，它完全依赖于资金链和情绪的延续。一旦宏观环境突变，如沃什上任带来的紧缩恐慌，多头的资金链断裂，交易所提高保证金，逼空就会瞬间演变成多杀多。1980年的亨特兄弟如此，2026年的多头们亦未能幸免。更为深层的危机在于白银的工业属性。白银不仅是贵金属，更是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原材料。过去几年，白银的牛市逻辑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光伏需求爆发的故事上。但是市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当一种原材料价格高到离谱时，下游厂商一定会寻找替代品。就在白银价格飙升至120美元之际，光伏行业却在亏损边缘挣扎。为了生存，头部厂商加速推进血银化。目前光伏电池技术的演进方向都在致力于用铜来替代银。铜的导电性能与银接近，但价格仅为银的 5%。随着这些技术在2026年上半年逐步量产，白银最核心的工业需求故事被证伪了。这一点比短期的金融波动更具杀伤力，因为它动摇了白银的长期价值基础。目光转向股市，1月30日的美股并非全线溃败，而是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冰火两重天。在那天与贵金属一同暴跌的还有微软等科技巨头，这并非偶然。市场开始对 AI 的高投入低回报产生深深的怀疑。过去一年，科技巨头们在 AI 基础设施上砸下了天量资金，但财报显示，这些投入带来的实际利润增长并未达到预期。 这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投资者开始感到疲惫和恐惧。更为讽刺的是，谷歌发布的新一代 AI 世界模型 Project Genie 能够直接生成可玩的 3D 游戏。这一技术突破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如果 AI 能如此轻易地生成内容，那么现有的游戏公司、内容创作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否会被彻底颠覆？这是一种对通缩性技术的恐惧。与科技股暴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斯拉、雪佛龙、可口可乐、沃尔玛等公司逆势上涨，这反映了资金在恐慌中的避险逻辑。特斯拉凭借机器人和 SpaceX 的独特叙事以及相对稳健的财报，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与此同时，当高增长的故事讲不下去时，拥有稳定现金流的卖油翁和卖可乐的反而成了最香的资产。美股的这种分裂揭示了市场正在从盲目追逐梦想转向死死抱住确定性。面对如此剧烈的暴跌，所有人心头都悬着一个问题：黄金的大牛市结束了吗？这是否是类似1980年或2011年的历史大顶？回顾历史，黄金的超级大顶通常伴随着三个条件的集齐。第一，美联储强力紧缩，如1980年沃尔克将利率加到 20%。 第二，经济强劲复苏，风险资产如股市、房产回报率远超黄金。第三，央行抛售，全球央行从买入转为抛售黄金储备。回到当下，此次黄金暴跌是因为美联储宽松预期降温，再加上投资者在高位进行了获利了结。实际上，黄金的基本面并未出现恶化。即使沃什真正执掌美联储，美联储也很难在短期内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特朗普不可能选择一位和自己主张对立的人，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更现实的解释是，这一安排带着很强的政治意味，因为通胀高企不下是当下选民最关注的话题。缩表本质上是把此前投放在市场中的流动性收回来，目的是控制通胀。特朗普把控制通胀的姿态摆出来，给选民一个明确交代，为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做好铺垫。但中期选举结束后，货币政策是否延续这一方向还存在很大变数。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虽然强劲，但债务规模越滚越大，总量即将要触及39万亿美元。理论上，解决债务问题有三条路：财政紧缩、经济增长、债务违约。但放在当下的美国，这三条路几乎都走不通。财政紧缩在政治上行不通，而违约造成的后果更是不可想象。但高增长却的确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提高社会生产率来实现。但必须要承认的是，虽然人工智能的想象空间依然很大，但在真正质变开始前，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因此，眼下最可行的解法是通胀和降息。通胀化债是指通过削弱货币购买力，稀释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同时低利率能有效降低利息支出负担，所以扩表加降息更有利于缓解美国的债务压力。长期来看，支撑黄金价值的逻辑还是很强。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超长期国债收益率几乎同步上行，尤其是日本40年期国债创近30年新高。即便部分央行释放降息信号，长端利率仍不断上行，原因在于高赤字下债务滚动压力巨大，供给持续推向市场，同时全球经济增速疲弱，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补偿，结果是国债收益率上行，本币长期信用被削弱。所以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各国央行，对黄金的需求都没有减弱。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最大稳定币发行，泰达正狂囤黄金，持有量已接近140吨，规模之大让它成了除央行外最大的黄金持有者。当一家以加密货币为核心的机构都开始重仓黄金了，本身就说明了市场对信用体系的担忧已经跨越了传统金融与加密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金这次下跌应该被理解为波动，而不是改变了方向。虽然短期还需要释放恐慌情绪，周一的亏损也已经计提了，但仍无需过度悲观，因为在长期逻辑并未被破坏的前提下，剧烈回调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布局窗口。具体操作上不要梭哈，更不要加杠杆，也不建议一次性全仓买入， 应该分批布局，在每个关键支撑位逐步介入，毕竟我们也无法精准预测回调点位，同时也要有长期持有的打算。毫无悬念，受周末全球资产价格崩盘的拖累， A 股也必然承受下行压力，资金的避险本能是相似的。当外部世界的矛都在剧烈摇晃时，国内资金的第一反应必然是收缩战线，特别是那些与贵金属强相关的板块，黄金股、有色金属 ETF 以及前期被热炒的含金概念股可能会成为了重灾区，但这并非全是坏事。对于 A 股而言，这是一次迟来的压力测试。过去一段时间，部分板块的上涨同样建立在对美联储降息的过度乐观预期之上，这次外部冲击或许可以帮助市场挤出这部分泡沫，让股价回归到更真实的国内基本面逻辑上来。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核心逻辑，外部变量通常只是波动的放大器，而内部政策与经济基本面才是方向的决定者。尽管凯文沃什的鹰派形象让全球资金颤抖，但对中国市场而言，更关键的信号来自于国内。当我们把目光从短期的波动上移开，重新审视这场席卷全球的黄金狂热时，会发现一个极其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串联起了深圳水贝的维权百姓和全球顶级的加密货币巨头。为什么大家会在2026年如此疯狂地买入黄金？答案很统一，为了寻找确定性。在这个充满地缘政治冲突、法币信用动摇的世界里，黄金被视为唯一的绝对安全资产。然而讽刺的是，人们为了追求这份安全，却使用了最不安全的手段。在深圳水贝，杰我瑞的用户为了赚取那 20% 的差价和看似稳赚的涨幅，使用了40倍杠杆的预定价模式，甚至将实物黄金寄给一个毫无资质的小程序平台。他们以为自己买的是避险资产，实际上是在赌场里满杠杆梭哈。在华尔街，机构投资者为了博取白银的逼空收益，利用库存漏洞疯狂加杠杆。他们以为自己抓住了市场的漏洞，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脖子套进了流动性枯竭的绞索。这就是确定性悖论。当所有人都试图用高杠杆高风险的工具去透支一个所谓的无风险收益时，这个资产本身就变成了最大的风险源。一时的风暴终将过去，但我们不能白白浪费一场危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2026年伊始的这场黄金浩劫留下了哪些足以传世的教训？第一，警惕完美叙事下的杠杆。无论是杰我瑞的零工费买金，还是白银的逼空神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听起来太完美了。只要寄出黄金，就能拿 80% 现金，还能享受涨幅。只要买入白银，空头就必须高价接盘。当一个投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稳赚不赔时，往往就是陷阱最深的时候。杠杆是贪婪的放大器，也是毁灭的加速器。在任何投资中，如果你不懂对冲，请永远远离杠杆，尤其是那些包装成理财产品的隐形杠杆。第二，区分交易与投资。这次暴跌是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交易者关注的是凯文沃什的讲话、非农数据、库存变化，他们需要像猎豹一样敏锐，随时准备止损。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参与短期博弈。投资者关注的是美元信用的长期贬值、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供需关系的根本逆转，如光伏用铜代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应该做投资者而非交易者，不要因为几天的暴跌就恐慌性抛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回归常识，金价暴涨导致金店倒闭，说明价格偏离了消费承受力。白银暴涨导致光伏厂换材料，说明价格偏离了工业价值。任何资产的价格都不可能长期脱离其实际价值而存在，在 A 股市场同样如此。与其去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股，不如沉下心来寻找那些无论宏观环境如何变化，依然能提供优质产品、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硬资产公司。深圳水贝的骗局会随着维权的结束而逐渐被人遗忘，华尔街的 K 线图也会在下一次牛市中被重新描绘，但那些在风暴中被冲刷出来的道理应当被我们铭记。黄金无罪，贪婪有罪。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于某个永远上涨的代码，也不来自于某个承诺保本的平台，而来自于我们对常识的敬畏、对风险的控制。 以及对长期价值的坚定信仰。